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论尽人生呢个系列，题目叫做人有悲欢离合。经文记载喺诗篇第八篇三节至到四节，同埋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至到十五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人啊，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多谢你。虽然系喺呢个世界上系有苦难，但喺你里边系有平安，有盼望。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以至我喺我哋嘅生命里边系活得有意义。我哋咁嘅祈祷，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处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宋都波呢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系千古名篇，几乎大部分嘅中国人都识得呢一首词。但系呢，虽然我哋唔能够背晒成首词，但最后呢五句啊，似乎皆知巷文。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喺呢首词前面，佢有苏东坡咁写法：，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写喺中秋节嘅时候，饮酒饮到大醉，写咗呢首诗送俾佢嘅细佬苏子由。如果我要明白呢首词嘅意思咧，我哋就要睇睇写作嘅背景啦。喺1065年底啊，苏东坡嘅太太王弗忽然离世，呢个对苏东坡嚟讲打击极之大。佢十年之后仍然记挂住佢嘅外妻，写下另一首名词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第二年1066年，佢父亲苏洵亦告去世。苏东坡将佢哋，即系佢妻子同埋父亲嘅灵柩，送翻乡下眉州。1071年，王安石变法，朝廷分为两派，新党同埋旧党。赞同变法咧叫做新党，反对变法咧叫做旧党。呢个是中国历史里面一个大件事。苏东坡在政治上不赞成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也都因此成为旧党的核心人物，卷入党派斗争，令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厌倦。于是在1971年，他主动辞职，不再在朝廷做官，要求去地方做地方官。于是朝廷就任命他做杭州通判。到了1074年又改派去到密州做地方官。1076年的中秋，太太和父亲都死去，做官又不顺利，被贬往远处的密州，在官场上常常陷在人事的纠缠，细佬又远在济南，他感觉到非常孤单寂寞，顺笔写下这一首词，论尽人生，传颂千古。劈头第一句是这样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在中秋节时分，望住个月光，不单止是欣赏，更要追问明月几时有。事实上，当我们见到这个大自然，我们都会跟苏东坡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就好像屈原在他本《天文》里面提问了天地是怎样形成的这个大问题，有170次之多。直到而家， 唔少嘅科学家亦都系探讨呢个问题，因为大自然嘅奥秘实在太奇妙，太奇妙啦。不过中国人嘅天文并冇激发咗我哋对科学嘅探索，而系以无限性嘅辽阔嚟去解答人生种种嘅问题。当我哋痛苦嘅时候，仰望天空问一句“明月几时有”，顿时体验到人嘅渺小微不足道，只能幻想身处天上宫阙。又问另一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呢啲都系冇答案，何解啊？苏东坡自己都俾咗个答案啦：“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如所罗门王在《传道书》所讲，他说从日光之下来看这个世界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唯有从日光之上，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才发现到人生的真谛。就好像苏东坡一样，圣经的诗篇的作者也都是看过月亮，也都是看到大自然的奥秘和人的渺小，但他的结论就跟苏东坡完全不一样。诗篇第八篇第三至第四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被你层次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如果我们比较苏东坡和诗篇里面或者是圣经里面所讲，最单纯看到有三个大分别。诗人相信神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就好像《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当美国的太空人登上月球，看着这个奇妙的穹苍和美丽的地球，就立即引用了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夜传出信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他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足印。保罗说得好好啊，自从做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苏东坡极其论只能够对着不可知、不能知的苍天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而不是好像诗篇里面，是看到原来所有这些都是永生神的族人。第二个分别就是什么呢？当苏东坡看到这个穹苍宇宙，倍感人的渺小，但诗人就不是这样看法了。诗人怎么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是因为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所做，满有尊贵和荣耀，神更加将管理大地的权柄交给人。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圣经称这个权柄是神给人的份，不是过分，也都不是应份，是神的恩赐和照明。这个就是人生存在的意义。比方来讲，一个人做个钢琴，个目的就是俾人弹。假如之间个钢琴识讲嘢就话：，哎，我唔中意俾人弹，我嚟煮饭。咁呢个钢琴嘅存在咧，系完全冇意义，因为佢唔能够煮饭。神造人系有一个嘅目的，系有一个意义。人要拒绝神俾佢嘅意义同埋嘅存在目的嘅时候，入面咧冇毫无意义，虚空嘅虚空。这个就是苏东坡和诗人的分别。诗人所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第三个分别就是时间的问题了。苏东坡说明月几时有啊，他又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呢，亦都说人有悲欢离合，正如月有阴晴圆缺一样。我们不知道明天是离啊，就抑或是合，是悲啊，就抑或是欢，一切都不在我们控制之内，以致人生充满了忧虑、不安和无奈的感觉。但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至第十一节呢，就很不同的看法。他怎么说法？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炼。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罗门王在这里提到时这个字，其实是指机会。每一刻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不是偶然，不是运滞，不是宿命，而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而且是黄金机会，美好机会。虽然所罗门王提到人生，他用14个对比来形容，对人来讲，一半是好的，一半是坏的。好的时候就开心，遇到不好的东西，坏的就不开心。我们的情绪喜怒哀乐完全是被外面的环境控制住了。老板赞你几句，加你人工就开心了。老板闹你几句，甚至说你再是这样炒你鱿鱼，那就不开心了。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面。人生就好像玩一个砌图游戏，在砌的过程里面未完成的时候乱七八糟，不知所为。当你砌完的时候，哇，原来一幅这么漂亮的图画。但在过程里面，往往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片混乱，不知所为。但其实每一块砌下去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份，直到你砌完为止，你就发觉原来是一幅这么漂亮的图画。每一块砌图摆上去都是极有意思，这个就是对圣经对人生的体验。我们再来看看苏东坡在这一首词里面第二个很重要他要跟我们讨论的，就是高处不胜寒，何处在人间。从月亮讲到人生，从月亮的阴晴圆缺讲到人的悲欢离合，这个就是苏东坡的智慧，但却是有一种悲凉的感受。他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所谓乘风归去，琼楼玉宇，天上宫阙，都是暗喻到他昔日在朝廷做官的日子。据说当神宗皇帝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就说，哇，原来苏东坡还记住我的。天上虽有琼楼玉宇，令人向往，但是苏东坡永远不会忘记高处不胜寒。朝廷做官，处处是陷阱，分分钟成为葬身之地，政治的舞台就是这样了。所以苏东坡说，岂无龙清影，何止在人间呢？所谓无官一生兴，现在没有在朝廷做官，在地方被贬，既然高处不胜寒，不如回到人间。即使一个人在远方感到孤单，也都有自己的影子陪伴。这个就是苏东坡的矛盾。看来他写这首诗是描述他内心各种的矛盾。他另外写过一首诗讲话，晓色兼秋色，蝉声杂鸟声，壮怀萧索尽，回首上心惊。一早起来已经感受到秋天的气息，蝉声夹住各种的鸟声，曾经抱怀大志，为国为民献心，如今这些情怀这些大志都在大火里面烧到尽晒，回头看惊魂未定，短短几句写出突如其来牢狱之灾，带给苏东坡心理上好大好大的冲击。倒不如返回人间，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相信每一个嘅中国人士大夫都经历到苏东坡呢一个嘅挣扎。开头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投身喺呢一个社会，投身喺政治里边，喺政治里边打到焦头烂额，倒不如返回人间，就算系孤孤单单，总好过高处不胜寒。其实我哋何尝唔系有呢种矛盾呢？唔少人发梦都想嚟到金山，以为加州系牛奶乳蜜之地，遍地黄金，任君执拾。谁知呢个金山梦往往系一场噩梦，身处异乡为异客。翻中国咩？不甘心。留喺美国咩？又天天面对各种嘅挑战，真系晓色兼秋色，蝉声杂鸟声，壮怀萧索尽，回首常心惊。我哋睇一睇所罗门王点样面对人生嘅挑战，我哋就会惊讶所罗门王嘅智慧同埋人生嘅洞悉。喺《传道书》第三章十二至十五节，要提供两个金科玉律。第一，以感恩嘅心去领受神所赐嘅份。佢话：我知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且是他的恩赐。一个满足嘅人生，不但睇到系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就喺患难之际以此为安慰。因为所有一切嘅都系神嘅恩赐。所罗门提到三种恩赐：第一，喜乐。世上有两种人，凡事埋怨，唔知点解，唔少人呢，样样嘢睇都唔顺眼嘅。阳光普照嘅时候就埋怨天气太热，阳光太晚，落大雨嘅时候就埋怨天不造美。唔少人眼目只系睇到所缺少、所冇嘅，于是就整天埋怨、不满、愤怒、怨天尤人。呢种人好可悲嘅，佢令到周围嘅人呢都好惨。另外一种就凡事谢恩，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呢个系一个非常非常幸福嘅人生。幸福与否唔系在乎你拥有几多，而系在乎你嘅心态。第二个就吃喝啦，原来我哋有胃口有饭食都系神嘅恩赐。可惜好多时候我哋唔系冇得食啊，而系唔好好享受上帝俾我哋一粥一饭。知道来处不易啊，又存住感恩嘅心去食。有时我哋拣饮杂食，又或者心情不佳，就算台上山珍美味，亦都冇胃口去享受。呢个系心态嘅问题。存感恩的心就是清茶淡饭都可以吃得津津有味。第三是享福。所罗门王叫我们一切劳碌中享福，挨世界因为叹世界，这个心态问题呢，日光之下的人生观只是见到劳碌的人生，这个正式挨世界。从日光之上的去看人生，就知道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份，我们就好好享受，这个叫叹世界。这个是存感恩的心。第二，全敬畏的心接受神所作的。传道书第三章十四至十五节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小人在他面前全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已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过去的事重新再来。一个有信仰的人知道神是我们的主宰，他为我们所预备都是最美好，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恰到好处。世上没有新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有些人想找些刺激，其实一切都落空。所以在加州和俄利州的边界里面，有个大牌写着，他说你就来要离开加州，一切行动举止请回复正常。 Please resume your normal behavior.Because you are about to leave California. 有很多人来加州以为这些够晒新奇的东西，在加州住得耐的发觉不是又是这样，一样是这样。白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并且现今的事早已有了，将来的事早已都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重新再来，又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感恩的心去过每一日每一刻。这个就是所罗门王给我们的幸福之道。最后我们看一看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宋德波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面对人生种种困境，他提供一条什么出路呢？我们就试试比较一下苏东坡和所罗门王所给我们的出路有什么不同。首先看一看苏东坡先，他给我们一条什么出路？他说转诸葛，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必是缘。苏东坡看到月亮的动态，在房与房之间转诸葛，在窗门和窗门之间低绮户，夜晚照落去这个失眠的人士在夜晚辗转反侧无法睡得着。或者你可以说这幅这么美丽的图画，但对着一个失眠失意的苏东坡来讲，他就问了，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思缘，月亮你不应该有什么怨恨，但为什么今晚你的月亮特别圆，而我同屋企人却各散一方呢？心上一层，月亮也都有阴晴圆缺，正如人生有悲欢离合一样，此事古难全。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不可能只有成功而不接受失败，也都不可能只有快乐而没有悲伤，只有相聚而没有离别，只有生没有死，只有合没有离。我们既然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苏东坡说就接受它咯。正如他写过另外一首词叫做《定风波》，《定风波》这首词很有意思，他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随行，足着网鞋轻胜马，最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未懒日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消失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1076年发生了乌台诗案，有人举报苏东坡的诗歌是讥笑皇帝，于是他就被捉被拿，拉去监狱，拉去京都的监狱。虽然最后都没有定死罪，但却是过着一个非常艰难恐惧的日子，最后被贬往黄州做地方官，没有俸禄，没有薪水，没有权力，靠自己去解决生计。这场飞来横祸对苏东坡有极大影响，黄州荒凉飘远，日子虽然艰难，但他渐渐爱上了黄州的生活，不需要在政治圈里面打滚，并且又打算在这里安家。有一天听说他在附近有一个的沙湖有一块好的地方，他就跟几个朋友去看看这块地可不可以买块地起间屋。走到一半的时候，忽然落大雨，同行者都很狼狈，抱住头去躲避，之后苏东坡不当一回事，继续在雨中向前，不久风雨停了。这小小的经历触发了苏东坡的内心，写下这一首《定风波》，意思是告诉你，人生当中即管风雨来到，猝不及防，出人意外，但并不影响我继续我的路程。听到风雨声，不要以为世界就是远，其实也无风雨也无情，风雨来不用怕，因为风雨始终会过去，晴天来到也不需要太开心，因为这个亦会过去。但我们不禁会问，这个是不是阿 Q 精神呢？不过人生最大的矛盾就是苏东坡的所谓人有悲欢离合，亦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方面我们知道人有悲欢离合，正如月有阴晴圆缺一样，一切都是短暂的，过眼云烟。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渴想着永恒这回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东坡仍盼望一个人能够长长久久，平平安安。虽然今日科技发达，相隔千里仍可以共婵娟，甚至可以彼此沟通，用 Zoom 可以大家见面，但死别始终解决不到。奇怪，人总有一个渴望，就是这个永生的盼望深藏在我们的心底里面。这个就是苏东坡的矛盾了。所罗门王所看到这个矛盾，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谓永生，原文是指永恒， 并唔系话我哋现今嗰条命、现今嘅生活系继续伸延到永永远远飞呀，而系呢个世界将会被一个新天新地所代替。喺创世纪园中嘅生命树就系象征呢个永恒嘅时代，而安息日又系另一个永恒嘅迹象。安息日一方面系纪念神六日创造呢个世界，大功告成，唔需要再做工，唔需要再有创造嘅工作啦。但安息日同时亦都系象征一个永恒时代。第一个嘅创造咧，梗系每度都有一句话：有晚上有早晨，象征有时间嘅存在。但去到第七日安息日咧，就冇咗呢一句有晚上有早晨。圣经反而话，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了，就到第七日揭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神揭了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话：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指耶稣再来的时候设立一个新天新地，这个是真正永恒的安息。所以在人心底里面，总有这个永恒的意念和盼望，因为这个是神将永恒的意念安置在世人心里。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就有话了：我必将神乐园的生命树的果子，即是基督徒的信徒所食的，唯有相信耶稣的人才得永生。但是基督教并不只是关注将来，在现今的世代只是躺平挨过苦楚，渴望第日新天新地的安息。哎呀，中国人未知生焉知死，美国神学家田立克就将这个说话反过来说，未知死就焉知生。我以为田立克所说言之有理，如果我们明白死亡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活得精彩。正如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说，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是怎样，但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天他没了明天。聪明人就懂得预备，愚蠢人只懂得逃避。如果我们知道有新天新地，在主里面有永恒的安息，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生离死别，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苏都波没了这个盼望，也都没了这个动力，他只能说也无风雨也无晴，又或者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面对着短暂的人生，耶稣基督救恩和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做一个什么的抉择呢？我们做一个什么的回应呢？以致我们人生是活得精彩呢？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给我们做一次同心一同的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看到人生不是那么灰暗，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求你帮助我们存感恩的心，存记恩的心，活着过每一刻。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